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我们已经把我们前先知书、若苏厄书、民长记，我们已经导读了。那今天我们来导读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所记述的是由民长末期开始，直到达卫老年为止的一些重要事件，为期大概差不多是100年，从公元前1070到公元前970年。那作者记述民长末期以色列人的状况，继而记述撒母耳应百姓的要求，立撒乌尔为他们的第一位君王。但撒乌尔没有听天主的命，不久便为天主所废，所以撒母耳就暗立达卫为王。因此达卫受撒乌尔的猜忌和迫害，撒乌尔战死以后呢，犹大和其他支派相继拥护达卫为王，然后达卫攻陷耶路撒冷后，便以此成为政教中心。天主也曾借纳唐先知向达卫预许他的王朝将永垂不替，但后来达卫也犯了奸淫杀人的重罪，而受到天主的惩罚。然后最后几章记载达卫和其他的事迹作为附录。这是撒母耳记的一个简单的概要。那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的作者和他的写作的一个目的吧。我们不能确定撒母耳记的作者是谁，根据一般圣经学者的研究和推断，他应该是由多种不同时代和出处的史料编纂而成的，所以大概估计他们的成书年份呢，会在公元前90世纪。撒母耳记的作者以历史说教的方法来让以色列民知道天主已经开始实践他，也就是天主对以色列民他们的祖先的许诺。这许诺就是要赐给他们一个君王，这个我们可以去看创世纪17章6节、35章11节，这个许诺，并指出这个君王的王权是永恒的。在撒母耳记下你去看，然后7章16节，因此天主喜爱的以色列君王达卫呢，变成了墨西亚的预象，而达卫的王国正是象征着墨西亚的王国。所以撒母耳记的他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撒母耳的晚年，也就是达卫登基之初。这个时期呢，北方的亚述，以色列北方的亚述和埃及啊，都比较弱小，还没太强大起来，而且他们忙于处理自己的内政，所以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干涉以色列呀，像以色列这样的中东的小国。就在这个时候呢，所以以色列呢就得到了休养生息，因为边上的几个大国没有时间顾及他们。达卫呢在这时候也就蓄意的发展军事，所以说其他的国家也不敢贸然的入侵。因此这时期没有其他民族的历史记录可做参考佐证，以确定不同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份。从有限的资料中啊，我们只能推算它的背景是在大司祭厄里的时期。厄里在公元前差不多1050年死亡，可以看撒母耳记上4章1至18节。那以色列人战胜腓利舍特人，也就是撒母耳在公元前1050年，撒乌尔在公元前1020年，以及达卫在公元前990年。还有撒乌尔的时机，撒乌尔的时机也就是在公元前1030年为王，在公元前1010年于基尔波亚山战败阵亡， 这两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在撒母耳记上的10章17至25节，还有撒母耳记上的31章，可以看到这两段历史。那这一年呢，也就是大卫为王的开始了。撒母耳的阵亡便是大卫为王的开始，那时大卫30岁，然后他执政了40年，所以说也就直到公元前的970年了。那撒母耳记的主要内容呢，我们大概的可以分成几个人物，那这就是这三个人物了，撒乌尔还有大卫，以这三个人物来贯穿差不多撒母耳记的内容。在公元前约在公元前1095年，厄里做大司祭然后兼民长的时候，一个平民厄尔卡纳和他的妻子亚娜苦于没有子嗣，然后亚娜便苦求天主赐给他一个儿子，结果天主赋予了他的祈求，给了他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自幼便被献给天主，那时厄里的两个儿子作恶多端然后犯罪，结果受到天主的惩罚而战死沙场，神圣的约柜也被敌人夺去，厄里听到噩耗跌倒死亡，从而年轻的撒母耳这个被母亲向天主苦苦哀求所得的孩子，在圣殿里长大的撒母耳便开始了在以色列任民长的职务。那撒母耳因百姓呢向他求一位君王，心中很不高兴，这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8章6至8节，他便向天主求问，但天主却指示他暗中为撒乌尔复油，使他成为以色列第一任国君。撒乌尔在基尔加尔集会时被正式立为国王，撒母耳记上的10章。同时撒母耳也就退下来了，将以色列交由君王管制，他们带领他们面对强敌等等等等。因为之前他们没有君王的时候，一直是我们说他们所谓的民长，撒母耳也是民长，他是司祭，但更是民长带领他们。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说撒母耳呢转到了另外一个角色，他辅助帮助君王处理国事。可是撒乌尔并不时常听从撒母耳的话，有一次在圣经上也看到撒乌尔竟是越级越过撒母耳献祭，而受到了撒母耳的什么斥责。另外他在战胜阿玛雷克人时呢，因为贪财又被撒母耳斥责，因此被上主所摒弃。那无论如何，撒乌尔作为君王后建立了我们说常备军，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在政治和军事上使以色列我们说慢慢的强大起来。那结果我们就是第三个人物，那就是大卫了。大卫曾被撒乌尔召叫入宫做他的乐师，后来大卫毛遂自荐出战强大的腓利舍特人，并杀死了那个巨人，什么名字？哥利亚。因此招致了撒乌尔的嫉妒，想要杀死他。但在撒乌尔身边的人呢，却与大卫有很深的交情，这个屡次令大卫化险为夷。然后撒乌尔的女儿米迦尔，我们说救大卫脱险，撒乌尔的儿子约拿堂也数次救了大卫，大司祭阿西莫勒克接待大卫而被杀。大卫为了逃命曾带领手下逃到加特王那里。所以说我们说撒乌尔对上主不忠，在与腓利舍特人作战前呢求召魂女巫，最终撒乌尔和他的儿子在战争中阵亡。撒母耳在赫贝隆正式立大卫为犹大王，撒乌尔的儿子伊士巴尔自立为以色列王， 与大卫征战七年后被杀。所以大卫成为君王后，以色列才正式的成为什么样的一统的大国。对外他扩张军事使国家安定，对内他复兴宗教使国家团结。大卫占领耶路撒冷，建筑大卫城，迎约柜入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上主许给大卫的家世和王权永远存在，他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这时国内太平，没有什么外敌，国家得以休养生息。但大卫的内行不修啊，家中丑闻迭出，江山也因此没有永无宁日啊。所以说在撒母耳记上有两件事，这是关于大卫圣王的，是值得提出来的。一个也就是天主在这里许下了他的宏恩，还有我们说大卫犯罪之后，我们说大卫的悔改，大卫对天主的爱呀，在他要为天主建圣殿时显得特别的突出啊。他说那是君王处在宫殿内，上主赐他安享太平，不为四周仇敌所侵扰。所以大卫便对纳堂先知说，你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天主的约柜却在帐幕内。所以大卫的特别的想怎么样子给天主建造圣殿。但是我们说先知告诉他，天主的意思不是让他来建造圣殿。好了，所以说我们说虽然没有让他建造，但是祝福了大卫的孩子，大卫的子孙，许给他要一个什么样的永不没落的家世，永久的王朝啊。好，我们说大卫呢是一位出色的君王，上爱天主，下爱人民。可是呢他有自己糊涂的一面，他有自己的软弱，那就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们说记录下来了大卫贪恋他的下属乌利亚的妻子巴特舍巴，是他犯了谋害忠良和奸淫的罪行。然后纳堂先知也用比喻来斥责大卫。大卫痛悔自己的罪过，并向天主求饶。天主宽恕了他，但他仍受到惩罚。所以说我们说撒母耳记的大概是分成了叫是这四部分吧。第一部分撒母耳和君王制度的创立。然后是第二部分，那就是第一部分是在一至十五章。第二部分是撒乌尔和达卫之争，是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至撒母耳记下的一章。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征战了。再就是第三部分撒母耳记下的二至二十章，达卫的王朝。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一个附录了，附录，然后是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至二十四章，这是撒母耳记上记下的主要的，我们说他的一个分法。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撒母耳记的神学思想。第一，正义是天主的本性，天主对那些奉公守法的人加以赏报，至于违法的人，撒母耳记作者告诉他的读者，无论是谁，即使是天主的备选者，若不忠于天主的盟约，不听天主的命令，也要遭受严厉的惩罚。君王撒乌尔犯罪，让他战死沙场。大卫也要承担他自己所犯的罪恶的种种后果。这些惩罚是合情合理的，惩罚的背后彰显着天主的公义和仁慈，他总是为人的好处才实行惩罚的。例如厄里和撒母耳的儿子不长进，厄里的两个儿子战死沙场，撒母耳的儿子被人民唾弃，失掉了继承父亲民长职位的权利。这样 使君王政权得以诞生。撒乌尔的罪过是自己战死沙场，他的儿子也不能继承王位，因此产生了伟大的君王大卫。大卫犯了罪，虽然他真心悔过，但是也要承受罪恶的种种后果。所以说罪恶不论在哪里发生，我们说在旧约的撒母耳这儿，撒母耳记，我们看到天主都要惩罚，但天主也仁慈的等候罪人的悔改。人若真心悔改，必为天主所宽恕啊。好，所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上主的受福者来自大卫的后裔，这点很清楚。那受福者是一位永恒的君王，他的王国是永恒的天国，是永恒的王国。天主对亚巴郎的许诺传到了大卫和他的后裔子孙身上，天主决定要给大卫建立家室，要巩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所以撒母耳记的作者指出，因为大卫对天主的爱，天主要给他建立家室，使大卫的后裔永远居住。这个家室就是他的王朝。大卫的家室要为人类肩负出生上主的受福者，然后也就新约所称的什么墨西亚，使他能够去肩负这个伟大的责任，墨西亚。大卫对这个神谕的深意啊，也许没有完全明了，但至少部分的有所了解。这可由他最后的遗言，在撒母耳记下23:1-7，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出，那就是我的家必屹立在天主前，因为他与我结了永久的盟约，妥善而有保证的盟约。这个神谕被圣经学者们称为是，我们说墨西亚神谕的高峰。所以撒母耳记的讯息，也就是我们说所谓的纳堂神谕，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在本书中啊，有一段很特殊的内容，那就是纳堂神谕。这个神谕谈到大卫的后代，并非指下一任君王萨罗满或者其他的后代，而是指向未来的一个墨西亚，耶稣基督，他和他墨西亚的王国。这是天主赐给大卫的宏恩。上主的受福者，我们说来自大卫的后裔。在对观福音当中，也就是马窦马尔古路加，圣使们都用了不同的人物和故事来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大卫之子。你可以看去他们的族谱啊，马窦甚至在耶稣的族谱中指明亚巴郎之子、大卫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对吧？这说明真是，无主耶稣就是犹太人所期望的上主的受福者，也就是墨西亚呀。耶稣基督自己也明认自己就是墨西亚天主子啊。马窦福音的16:16-20，马尔古福音的8:29-30。14:61-62，路加福音20:41-44，24:26-46，若望福音的1:41-4:25-26等等等等。伯多禄在五旬节也宣布，复活的基督就是永恒大卫的后裔。圣祖大卫，天主曾以誓词对他起了誓，要从他的子嗣中立一位来做他的御座。而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立为主，立为墨西亚。所以去看宗徒大事录的2:29-36，伯多禄在五旬节的宣布，证明耶稣是永恒大卫的后裔。先知的预言在大卫的儿子身上应验了。伯多禄强调大卫是耶稣的祖先，由大卫开始以色列，我们说有了新的曙光，人类对墨西亚也有了新的希望。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我们撒母耳记的导读就到此。真的我们要去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那就是天主啊。记住，我们不完美的人将救恩是一代代这样传下来。我说每一个人都有着他的短板，他的 弱点，就像是那句话所说，说圣人有着他的过去，罪人也有着他的未来。天主的公义与仁慈是我们永远所期待的，尤其是天主的仁慈。所以亲爱的各位，无论我们是跌倒了，或者我们认为离天主多么远，记得要回到天主那儿来，让天主的救恩，让天主的救恩使一直持续到，一直持续，直到我们到达天主的那一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赞美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